都宝贵神的话，愿意花时间在神的话面前来享受神的话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唯一的问题就是什么呢？许多神的话我们不明白，真的，特别是旧约，我不知道你们对旧约的看法如何。我常常啊碰到很多很多的地方都不晓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很这个最近呢、啊，我参加了礼拜五晚上的查经聚会，是在查《生命记》。哇，来到这个14章、15章啊，这吃的东西、食物，什么是洁净，什么不洁净啊？还有呢，到了15章啊，就是要豁免别人的债啊，好多时候。我们不晓得，因为里头啊，这个规定太详细了，所以呢，对弟兄姊妹们来讲啊，是难免有很多的难处啊，好像啊，碰到这样就业的话，得不着灵粮，得不着生命的供应啊。这我很同情，因为我自己呀、啊、也常常有这个问题。但是感谢赞美主，历世历代以来有很多专心钻研于神的话语的，这叫做专业人士，这个是圣经专业人士，或者是说啊，神学的这个专才，那来告诉我们这些话的意思是什么啊？然后我们能够了解而领受啊。问题一来了，就是什么呢？许多历世历代对圣经的解释啊，就变成了遗传。所谓的遗传啊，对不起，不是遗传基因啊，不是指基因的遗传，乃是指古人的吩咐、教导、做法、规定、规条啊，许许多多，这个叫做遗传啊。有些遗传的确是不错，会帮助我们，但是我要在这里强调一下，小心，人的话绝对不能取代神的话，这一点呢、啊、要认清楚。我个人我自己啊，是从主那里领受一个负担，要写注解，要把整全本圣经，不只是一章一章，而且是一节一节，而且是每句每句，究竟什么意思，究竟对你我有什么好处，有什么供应，有这个负担。而且啊，也受到国内外啊，我说的是包括中国大陆、台湾、东南亚、美国、加拿大各地，我想至少有100处以上的教会把我的网站呢都 link 啊，就是说啊，就是对他们啊教会啊都能够直接得到帮助，所以啊，看的人很多。我自己就着现代的话来讲啊，很可能啊也就是所谓的专业人士，因为我一天啊要用10个钟头以上就在圣经里啊，花10个钟头在圣经里头。那 对我这样的人，我很恐惧战惊，就是什么呢？生怕我那一个对圣经的解释啊，也变成了因着人的遗传而废掉了神的诫命，废掉了神的话。所以这一点呢、啊，我是一面恐惧战惊，一面也这个对弟兄姊妹们呢、啊、有一些的勉励，就是说啊，最要紧的就是什么呢？因为神的美意既然把他的圣言，把他的话赏给你我每一个信主的人，外面有圣经，里头有圣灵在帮助我们，再加上教会生活中许许多多弟兄姊妹彼此的帮助，使我们能够享受神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但是千万千万，任何人的话，任何人的做法，都不能取代神直接对我们所说的话，特别是借着圣经对我们所说的话。好，我就先说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亲爱主，谢谢你给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到你面前，一同来看撒旦如何借着人的话、人的作为来将我们啊迷惑、受吸引，渐渐地离开了你自己。主啊，古人的犯错成为我们的鉴戒，求你也警告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啊真是每一次都一面借着弟兄姊妹的帮助，也一面主啊单纯地来到你话的跟前来碰见你自己。因为你说每一次来到圣经认为里头有永生，却不来到神我们基督这位活的基督面前来得生命，主这样的见解提醒我们，我们谢谢你恭敬将这一段时间交托给你，求你赐福给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先读两处的经文。第一处我们一同念，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居守人的遗传。正如我刚才引言的时候说到，这个神的诫命就是神的话啊。如果你好好读诗篇119篇的话，你就知道说神的话有很多的形容，有律法啊，有诫命，有这个典章，有条例啊，很多很多的说法啊，很多的说法都是指着神的话。神的话非常宝贝，神的话无可取代。然而这里说居守人的遗传啊，人的遗传，那么这要推溯到旧约时代。旧约时代因着我们一般神的选民都不太清楚神的话的意思，就有一般的文士啊，文士也就是先知学校里头的这些门徒们啊，在学圣经，旧约圣经，他们抄写，一面抄写 一面呢在会堂里头啊教导神的子民，是他们叫做文士。哎呀，我对这个文士非常的敬佩啊，特别是什么呢？以斯拉，你们听过以斯拉吗？以斯拉是文士中的文士啊，整个旧约圣经啊，就是以斯拉把它编串起来的，也就是这个啊，我们今天手中啊绝大部分的圣经旧约的圣经卷都是以斯拉把它编好的，连波斯王啊亚达写西啊薛西啊都称赞他是什么呢？是通达耶和华律法的文士。所以我就把我大儿子啊起名叫以斯拉。我大儿子的名字是 Ezra 啊呀，我很看重这个文士。但是呢，这个旧约历史告诉我们，这些专业人士啊慢慢的就发展成为什么呢？发展成为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犹太教里头的一个非常严谨的教派，他们啊对律法，就是旧约圣经啊，非常的热心爱护，然后把旧约律法照着文士的解释啊，就在那里啊背诵，就在那里啊推行，要实行。我觉得啊，我们今天在教会中啊，好多人的态度啊跟不上法利赛人。因为什么呢？好多人都是为着听道而听道，而不是为着行道而听道。也就是说啊，不是为着把圣经的话遵行在自己身上，而是什么呢？啊，这一节怎么讲？这一句话怎么讲？这一个字怎么讲？哇，好多人呢、啊、就变成什么呢？听道专家，也是钻研圣经的专家。你们还没有看到啊？有些地方啊，钻研圣经到一个地步。我说有一个地方在南加州，有一次在查考啊《启示录》。查了一年，每个礼拜都查，结果这一年呢、啊，共查了多少呢？第一章还没有查完。这就是什么呢？现代的文士，现代的文士，每一个字，每一个哦句子，都在那里啊说啊。到底原来的意思是如何？到底别圣经别的地方啊怎么说？都这么详细的查考。然而我发现，这些详细查考的人，后来啊出了大问题。那个教会本来有300多人，问题发生之后啊，只剩下50-60个人。好可怕，你知道吗？在那里字迹上钻研，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好处？这就是我们所要这个探讨的问题啊。好，第二处我们一同来念：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语，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什么叫做理学？理学就是哲学、哲理。我知道基督教里头啊，有好多人啊很有学问啊，对哲学也有研究啊，然后呢，就把他这一套的哲理啊就讲出来。那好多特别是高知识分子、有文化的人， 哇，一大窝的，一大堆的这个跟随他，无论啊，这些人无论到哪里啊，哪里就一大堆的人在跟随，因为啊，听到那些哲理、哲学，哇，他知道的太多了，哎呀，非常心里头非常向往，这是很多人的态度。结果我发现讲哲理啊，这个人间他的理学对我们并没有帮助。有的人啊，哦，就把这个啊老子的道理啊拿来应用在圣经的道理上，哇，很吸引人。但是我发现啊，后来连这个人也出了前后好几次的问题，也许你们可以想象出来这个人是谁。以前啊，来到鹅湾的时候啊，是有2000个人以上来听他讲道，还有另外在东南亚也一个非常会讲哲理的人，在新加坡、香港、台湾，他也到美国来，每次的讲道都至少有成千上万的大学生，你们相信不相信？很多的哲理啊。那么盼望我们啊，不要把哲理啊带到圣经的研究里头来，因为固然很多的哲理啊跟圣经的讲的话有些凑巧的复合，比方说圣经讲爱，我们的孔子也讲爱啊，都是一样啊，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能把孔子的爱拿来研究圣经里头的爱，这就是所谓哲理虚空的妄言。妄言这是说没有价值，没有价值，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你要知道说啊，好多的理论如果照着有头脑的人啊来分析的话，只不过是什么呢？是一个初阶世俗里头的一个初级的那个理论而已，并不是太过玄妙。这个遗传啊，也许啊也有一些传统啊加入他们那个神秘的因素在内，特别是我们现代的教会经过2000多年来啊对圣经的解释啊，所加进去的东西啊太多太多了。对不起哈，我因为一天用10个钟头以上在圣经里头，我相信你们当初在主日上主日学的时候啊，大概是如何为神说话那一个小组吧，我曾向小组的成员啊给传递说我从小啊做的一些笔记，你们看过的人吗？有没有看过我的笔记？有，其中有一本呢，这么大概3-4寸的厚，里头满了我的笔记。他们看了之后说：“哦，你这个写字还蛮漂亮。”从小就一直啊，对，可以说是钻研。但是我现在啊，我知道什么呢？最重要的还是神的话自己。神的话自己，当初很可能我为这什么呢？研究圣经而研究圣经。你们有没有这个精神？我不知道。我有一本圣经啊，是本来是这么厚的大本圣经， 我每一页都有密密麻麻很小很小的字啊，都插进去，因为写在圣经上的写不够了，我再用非常薄的圣经纸啊，每一页再插一页进去，有的插两页，结果我的圣经成为这样大。我现在都不知道那一本圣经到哪里去了，因为我发现为着研究圣经而研究圣经没有用。盼望我以过来人的身份呢，来劝勉大家。第一个，法利赛人因人的遗传而反对基督。你知道，当主耶稣来到这地上的时候，最最反对主耶稣的是谁啊？我们读福音书就知道，说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啊。主耶稣最痛恨的、最骂的也是文士和法利赛人。马太二十三章啊，说你们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哇，不知道这个讲有祸有多少次，真是法利赛人是一个非常热心的啊，非常好的一般人。可惜啊，他们能说不能行。还有一般人呢，是撒都该人，你们听过啊？撒都该人啊，实际上来讲啊，撒都该是撒都大祭司的后裔。撒都该人啊，他们本来啊非常注重道德，就是履行道德原则的，这个我很赞成啊，注重道德，但是注重到一个地步啊，撒都该人后来就什么呢？跟政权就彼此联系合作，就把神丢在一边了，只要自己安全，我做我的撒都该人啊就好了，那这甚至连道德的原则也丢在背后。所以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说啊，你们要怎么样小心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就是他们的教训啊，孝啊。好，法利赛人注重遗传，我们一同念。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因为法利赛人看到主的门徒们啊吃东西啊不洗手，不是卫生的洗手啊，他们是根据就像读这个生命记里头啊，有洁净的不洁净的。当一个人在这世上啊转了一圈回来要吃饭以前呢、啊、要什么呢？有一个洁净的规矩，就是有几口大石缸啊放在门口，有没有啊？这个主耶稣参加迦拿的婚宴的时候就有六口大石口啊，大石缸放在那里。他们呢如果能够的话呢，就是两手啊就要小心的进到洁净的水里头，然后擦，这样才可以用手抓东西吃饭。如果水不够的话呢，还要有洁净的水，大概一个半个鸡蛋壳可以撑的水，就一面放在手掌里头，让这个水啊就流到手背上啊，然后呢搓一搓，这个叫做洁净礼，必须要洗手才能吃饭啊。这就是法利赛人啊在那里啊仔细洗手，非常仔细的洗手， 就是举手古人的遗传。弟兄姊妹们，那些法利赛人后来因为太过拘守他们传统的遗传，而误会了主耶稣，而反对主耶稣，而迫害主耶稣，这就是他们犯的错误。好，我们来到第二点，主耶稣定罪法利赛人，一同念：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耶稣开讲，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为善。什么叫做假冒为善呢？就是说外面装着很好，里面呢是另外一套，里外不符，假冒为善。我们是最简单的说明，就是说就像演京戏里头啊，戴着涂着这个面具啊，这个就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就是戴假面具。我真盼望啊，我们每一个人来到教会聚会里头来，都要弟兄姊妹们敞开来彼此相爱，敞开来啊彼此劝勉，敞开来，绝对没有假冒为善的事。我们要好好啊，不要 miss the point 啊，不要像这个法利赛人所犯的错误。好，我们来到下面第三点，使徒保罗乘坐法利赛人，一同念：我从起初是按着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保罗就是因为做了法利赛人，他误会了，所以他也为这个什么呢？祖宗的这个热心遗传啊，热心。他说啊，这个同岁的人啊，都比不上他。啊，他是在法利赛人里头很出名的加马列门下去学做学生。加马列在新约圣经也有他的名字啊，他也算是说人家在逼迫彼得的时候啊，他出来站出来讲话的。加马略是法利赛人，保罗就是因为做了法利赛人，就误会了，认为主耶稣错，他的门徒错了，所以呢，就变成下面就是说怎么样呢？第四点，保罗曾为遗传逼迫过耶稣，我们一同念。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们要知道说，保罗实际上还没有逼迫过耶稣。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保罗还是少年人，甚至这个什么使徒行传第七章啊，那里是说有一个少年人啊，人家用石头打斯蒂凡啊，把他的衣服啊，这个放在一个少年人的脚下，那个少年人就是扫罗，就是保罗啊，所以他没有逼迫过主耶稣本人。但是这里说啊，主耶稣说你逼迫我，意思就是说啊，如果对教会里头对信主的弟兄姊妹有什么不对的举动，主都看我们是对着他，这很重要。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小看人跟人之间的相处， 甚至当有一天末世的时候，巴勒斯坦人只不过是拿一杯水给犹太人喝，因为那个时候末世啊，大灾难的时候啊，犹太人是被逼迫受灾难，而巴勒斯坦人中有一些人拿一杯水，或者是说他没有饭吃，给他一点吃，他在被关在监狱里头去看他，他生病了到医院里头去看他，如何对待属主的人，主都看说你坐在我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教会中啊，我觉得这一件事非常非常的严肃，我们如何对待弟兄姊妹，就是对待主自己，非常严肃的一件事。好，第五点，保罗得救后极力反对遵守遗传，一同念，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语，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这就是刚才我们开头讲念的第二处一样的。保罗后来啊，他是极力的反对任何人想要把人所说的话、所做的做法加在教会人的身上，保罗一概都反对。他甚至在加拉太书说啊，若有人把他所传的福音呢、改变了，就算是天使来改变，都该受咒诅。他甚至敢于什么呢？对那教会的柱石彼得和雅各当面抵挡。你看看啊，保罗是180度的转变，完完全全的转变，因为他看见了神的美意，他的话他自己是非常的重要，不要把一些的做法拿到教会里头来啊。这个因为我常常旅行啊，过去我最近很少了，因为身体的缘故，也为着负担的缘故啊，要多一点时间写圣经注解，所以就很少出门。以前啊，我所访问过的教会啊，大概好几百间。早上我在跟这个王建明啊，跟谁啊？这个杨弟兄是吧？啊，说到我在内蒙古啊，这个晚上啊，要上洗手间呐、都不晓得哇、多冷呐、多冷。那也是到内蒙古去访问教会，我在这个舟山呐、小岛上去访问的时候啊，这个海平呐、伟就看见我曾经啊，一个礼拜睡不着觉。他们叫来这个医生啊，来替我打针啊，这个用中国草药啊，来替我进草药。因为什么呢？全身反应发痒红肿。就是虽然辛苦啊，但是我要说我访问啊，见过的教会非常多，但是我见过的好多人间的遗传，也就是上一代或者是老人家啊传下来的做法，太多太多了。你们也许不愿意啊承认啊。那我们刚才有不饼聚会啊，在中国大陆啊有一个教派，那个不饼的做法非常严肃， 严肃到一个地步、啊、要照规定一定要有一个大杯，你无论几千个人就是一个杯，不可以 分杯的。有一次啊，到几百个人的地方啊，糟糕，看到 那个地方啊，好多好多人呢、啊，什么呢，感冒 都咳嗽啊，此起彼落啊，都一直在咳嗽。我是还好了，为什么呢，我坐在，因为要讲道嘛，坐在最前面，他们啊那个杯啊第一个传到我身上啊，所以我没有问题。但是呢，我的姊妹坐在那一头的最前面，也就是说从这一头我是第一个喝喝喝喝喝，喝到另外一头再喝喝喝喝，从后边呢、啊、再喝到最后一个，是我的姊妹。当然了，他们也非常的迷信，我的姊妹也很有信心，喝了也没有被传染到。不过呢，最好还是不需要这样啊。他们认为啊，分杯就是什么，把这个一啊和一啊破坏，没对主的话没有信心，这是主自己的血，你绝对不会出事的。哇，这个解释的太过分了呀！对这个一个饼啊，一定要坐得远远的，也不能有什么小小的碰伤，也不能有什么龟裂。哎呀，我说啊，你若用放大镜来看啊，每一个做的饼都有龟裂，你相信不相信？所以，哎，这个传统啊，太多的做法，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要该怎么样穿衣服，你知道吗？我到一个地方啊，带领带。马上就有人说，弟兄，请你把领带拿下来。哦，我就赶快拿下来。我这个衬衫是扎在裤子里头的。马上就有一个姊妹说，指着我跟长老讲，那长老就上台来，弟兄，请你把衬衫啊拿到外面，裤子的外面来。为什么？这是传统。这个传统认为啊，什么呢？衣服扎在里面的是内衣，放在裤外的就是外衣。你不能穿着内衣上台讲道，哇，真是不得了，好多好多的传统啊，该怎么办？所以我就用这些可笑的例子来跟弟兄姊妹说啊，很多的传统啊，一点意思都没有，一点意思都没有，都是什么呢？过去在那种狭窄的历史环境地理里头啊，长大了，那一个狭窄的经历就成为你在主里头的规定。就是这样而已。好，我们来到第二大点，撒旦利用遗传迷惑基督徒。迷惑就是说啊，把你的中心追求的目标模糊了，让你啊就以对为错，以错为对，这就是迷惑。啊，第一点，教训人信主之外，还需遵守规条。一同念，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割礼，你们知道割礼了哈，就是男性割掉一块皮。这就是割礼。割礼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啊，后这个神有神的意思，但是他没有解释。到新约 保罗就给我们解释说，割礼是脱去肉体的情欲啊，也就是说所谓的割礼啊，就是说来到神面前，你要把肉体的情欲要脱去啊，要分别为圣归神。那糟糕，有一些人就是很注重外面的割礼哦，除了信主耶稣之外，还要再加上什么呢？受割礼才能得救。我说啊，当时保罗跟巴拿巴很开明，为着这一个到耶路撒冷啊，跟那个源头，耶路撒冷不是总所谓的总会，是 trouble， 是困惑，是带着难处，从耶路撒冷带着难处去到各地去的，所以他们就把这个难处啊带回到耶路撒冷去讨论。所以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啊，就为着这一件事专专有一个大会。我希望以后啊开同工会的时候啊，能够用使徒行传十五章的原则来开同工会。十五章原则非常好，有专一的目标啊，有透彻的这个，若是有什么看法，容许个人都有看法来决定啊，来诉说，诉说完了，在主里头那些真正有分量有经历，像彼得，因为彼得有过神对他的带领，接触外邦人的信徒啊，他本来以为那个不洁净的不可以吃，神对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能拒绝，所以他就去到哥尼流那里，他就用他的经历在会中啊说出来。然后雅各当时啊，我也不晓得为什么雅各突然间呢、啊，哇，变成啊最重要的人物，大家都以他，因为最后发言的是决定性的发言。我想，可能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啊都很尊重他，因为雅各被称作什么呢？敬虔的雅各，听说他的膝盖皮啊都磨成了像骆驼皮那样的厚，天天跪在主面前，一直啊很虔诚的，所以大家很尊敬他。他就最后说话，然后没有人有话了。这是一个标准的教会中的开同工会啊啊，开同工会。那么这里呢，就带来了问题啊，这个说不没有受割礼啊，没有守规条就不能得救。他们是把主耶稣所定的这个救恩的条件呢，要加上外面的行为。得救不需要什么行为，得救只要信心，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这就是得救啊。好，第二点是说，但人称义不在乎遵行律法。我们一同念，我们看定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因为我们得救是因着恩典，如果每一个人必须遵行律法，保罗的话说啊，若在一条的律法上你没有遵行，你就是破坏了全律法。没有一个人在得救以前因着行律法得以完全，所以神特别赏给恩典，不需要行为，只要相信，只要相信，不需要去行那些。但是请注意啊， 得救以后啊，神给我们复活生命的力量，叫我们能够行出来。所以呢，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就告诉我们说，要什么？要为这有好行为，要让我们有好行为。所以是得救以前跟得救以后啊是不同的。第三点，热心的基督徒喜欢遵守外面的规条。我们一同念，他们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你看看啊，2000年前犹太人，我今天早上在散步的时候啊，跟我姊妹讲说，你知道吗？当初哦，传福音好厉害哦，一天3000人，一天5000人啊，都得救了。那这样啊，一直累积下来的话，当时啊就有，你看信主的有多少万，都为律法热心，他们 miss the point， 哈哈，都为律法热心。结果呢，今天犹太人信主了有多少？没有多少。这就是结果了，你知道吗？2000年来，结果犹太人信主的没有多少人，何等可惜的一件事！我们不要再重蹈覆辙啊，不要再犯他们同样的错误，不然的话呢，像我刚才说的，一个教会原来有300多人，后来成了50-60个人，我看到好多教会都是这样。我在北加州也有一处的教会，原来有500个人，现在60个人，差不多1/10，都是什么？都是这个撒旦的诡计，害人不浅的，真是我们不要被害。第四，结局却被撒旦得去。一同念，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转去，我们成一句成语哈，俗语是吧？差谬以什么？差以什么迷离？啊，毫厘。然后呢，谬以千里啊！你这个目标稍微转向了，你知道吗？等一下就变成转去跟从撒旦，不是跟从神啊！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盼望我们把这个目标哈、看准了。我们所要的是神的话，所要的是神话中的基督，神话中的生命，好不好啊？这一个，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千万不要，我写了三个不要啊，就是说不要犯同样的错了，就是说千万别为了遗传废了神的话。第一点是说，不可看重人的话过于神的话。一同念，神人因老先知的话而违背神的命令。这是列王记上所说的，有一位神人啊，从犹大被神差遣啊，到这个撒玛利亚去责备耶罗波安啊，然后告诉他说，你回城不要在那里啊吃饭喝水，回城的时候从走另外一条道路去。结果啊，有一位老先知就是为神说话的人，他就去跑去把那个神人追回来，说啊，神也告诉我说让我来接待你，就到我家里来吃饭喝水。 你们听到结果如何？那个神人呢、啊，就被一只狮子咬死。很奇怪啊，那一只狮子咬死了人，就站在旁边不动。那个在那个神人的啊什么啊、这个驴子也站在旁边，哪有这种啊狮子？一定是神所差遣啊。那么意思就是说，既然有了神的话，清清楚楚有了神的话，不要因着人的话就明明去违背神的话。今天好多事情都明明违背神的话，你知道吗？好多啊，我好几次听到同一个传道人一直在那里猜说啊，1990年啊主会来，哦，结果没有来，然后到快要2000年又传一次说主要来，又没有来，一共传了3次。应该啊，若是照这个旧约的规定说，先知说预言若没有应验，他就是假先知，应该把他用石头打死。大家都对这样的人啊非常的尊重，还认为没事。我到现在那个人还受一些人的尊重，所以我就很觉得非常的悲哀，非常的悲哀。为什么教会只看人面不看神的话啊？因为神的话是说没有人知道，连主自己都不知道他是哪一天这个世界末日要到。居然有传道人说他知道，他还可以预言，那你是比主耶稣啊更神啊啊，岂有此理啊！为这人的话过于神的话。我也看到这个使徒保罗啊，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说啊，不要尊敬人过于圣经所记。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一节啊？什么叫做过于圣经所记啊？就是过于神的话，把人啊抬得高高的，哇，是现代的基督，是他解开什么66卷圣经啊？其实啊，所谓号称解开66卷圣经的人啊，结果我自己的兄长，从他的所谓生命读经里头发现了400多处的严重的错误。人呢、啊、都是在迷信啊，把一个人看重到一个地步，过于神的话，过于圣经所记。第二点，不可看重律法的规条过于里面基督的律法。一同念，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什么叫做新造的人？就是说里面受过割礼，里面啊被除去这个旧造那个情欲啊，里面有受割礼，这个最重要。外面的割礼，外面的那个标记记号没有。保罗说啊，我如今有耶稣的记号在我身上，那就是十字架的记号，不是受割礼的记号。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对人的看法就要看里面的实际，是不是基督在这一个人的里面呢？真的做王掌权，他这个人是不是跟随主的命令来行动，这一件事非常要紧。最后一点，不可看重外面的字句过于神话中的经义。 一同念，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所谓的经意就是灵啊，灵，也就是说神借着字句想要向我们所说的话在哪里，向我们启示的在哪里。不要在那里啊遵守一些外面哦，神这个外面呢、啊、怎么讲怎么讲，去遵守那个讲法，真正的意思在哪里。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我盼望不要再偏重这个字句，固然对了解字句是很重要，因为了解了字句让我们知道神的意思在哪里。好，我们知道了神的意思，那么就什么呢，就遵循那一个意思而行。那个意思并不是说我有些做法有些规条我们就照这个规条来遵守，糟糕，每个人呢就变成了现代的法利赛人。所以今天这个问这个题目啊非常的严肃。我盼望用一个什么，一面是过来人啊，我看到很多也遭到被人逼迫，也是为着这个看重人过于神的话也遭到了难处。但是呢，我愿意用这个呢来诉说在弟兄姊妹们面前，把这个正确的方向啊，我们一同啊来什么尊重宝贵神的话，来遵行啊，照神的话里头的经意那一个神的意思来遵行，那就是这个今天这个信息啊，也就达到了我所要说的目的啊。那我就停在这里，盼望回去以后啊，大家再好好思考一下啊，好好思考一下，好。